我说过哈，你们越有实际的问题，我越能够准备我的材料。我下次准备要把这个主题把它讲完了哈，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主题。
没有人问题啊，我来，师母刚才讲到她家庭的那段经历哈，其实在早在这个危机之前哈，因为我跟师母在一起的这个时间比较多，那我让我也学习了哈，怎么为孩子祷告。其实那时候雅各其实他是很顺利的哈，就是也
对，
很好。所以的话呢，师母
他
不
太
好。
顺利了，我应该
对，
讲他太顺利了。
所以师傅反而不是说，哎呀，让我的儿子怎么样，他跟我常跟我说，不止一次哈，他跟我提到说，他说我觉得那个他跟神的这种关系呢，就是他因为太顺了，神也很宠他，他就说我为他祷告，就是让他能够就是跟神在就是以神为主，回到神的面前来哈，他说他也常常跟我说，他说我祷告的就是神，你要管他，你那么爱他，你要管他哈。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觉得这个让我来替祷告，反而他，我觉得师母可能从这个危机过程当中，他反而得到了可以说这是神的在神的那个旨意里边，他宁愿让孩子是这样子的来靠近神，而不是在安逸当中成功当中就是迷失。这是让我觉得是就是为孩子祷告的，就是我们看待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像我们看待我们自己周围的家人，不是他们的平顺、他们的长寿，而是有没有神，这个最重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可能让他们在宁愿是经历，可能有时候会经历一些痛苦，来归向神，也不要让他们在安逸当中迷失。这是我的心里从，因为我跟师母时间比较久嘛，所以我就这个事情对我是，反而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师母比以前更安心一些，对吧？
是的，是的，呀，我终于呀，因为我看到危机哈，但是那个危机对他们不是危机，对我儿子不是危机，我看到危机是属灵的危机，是跟神的关系。可是他，你知道我，如果你要问我有什么遗憾哈，这一生哈，我一定要勉强回答你的话，就是我的孩子，我两个孩子怎么都没有去做全职的传道人啊，就感觉好像。这个是最好的，这最需要的，为什么他们都没有？但是呢，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做主，让神做主，哈？难道神不爱，不希望他的产业好好的来荣耀他吗？哈，我刚才有一点没有讲完，就是那个对荣耀父神那个哈，没关系，我下次再连接好了哈。那我就发现说，其实我的女儿哈，越成熟越历练，她养四个孩子哈，经过这个。我们知道婚姻里面会有很多高山要爬哈，那我觉得说他的心呢是跟神是越来越紧，那就是我所要的哈。那至于他外面做什么，他有没有在做什么，我觉得我不是我只是生他养他的妈妈，我不能去说他要完成我的啊。我认为说我终身传道人，我觉得说好，我觉得很荣幸，但是我的孩子他有他自己的。心意有他自己的，但是主要是他跟神的关系哈。那我在讲我的儿子这个事情呢，刚才周师母提到一点哈，我可能也补充一下。他从小哈，神就很宠他。我这样讲哈，我真的是认为神宠他。我从来不希望我的孩子在教会里面有特别的待遇，因为我们是传道人，所以在台湾的话，特别在台湾，在这里我就不是很体会到，当然应该也是。在台湾的时候呢，这个传道人哈、哦、啊以前啊牧啊我跟啊牧师都有在一个学院当老师过，然后呢就是那个老师的孩子呢，常常是一个大家很疼的，第一个嘛，好，然后每一次呢他要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了，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了，然后我们衡量我们的那个财力，我们说那个时候牧师是半奉献的，等到他拿的是半薪。来到这个圣经学院教书的哈，所以呢，我们认为说我们没有能力买那个玩具。哎，隔天我们也没有讲哦，隔天就有人买来给他。这个事情常常这样子发生。我说神啊，你怎么那么宠他哈？但是神有他看他的儿女的一种角度，跟他的他带领的做法哈。 所以我那个心里面呢，当然我告诉你哈，我儿子结婚之后，我媳妇也告诉我说，哦，他很虔诚哦，每一天灵修，时间到就灵修，就是他也从一个榜样，说他是一个在读经，在去教会敬拜，也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哈，看起来就是一个基督徒。可是我这个为娘的、为妈的心里面知道不够，我知道不够哈，因为我有的、我要的不是只有这样子，而且这样很危险，所以呢。到了个地步呢，其实我心里面在不安的，就是说神啊，请你把他带回来，带回来到一个地步，让他跟你的关系是紧密不能分开的，他不能没有你，好，他可以有他可以不可以没有其他的，但是不能没有你，这是我放心。就刚才周师母说的，这样我真的是放心。好，那当然他还是继续的，人生还是会有危机啦，好，但是只要跟神连结在一起了以后呢，我就真的是可以放心了。所以周师母讲的很对，是没有没有错，他看到我真的就是放心啊。然后呢，那些冲击啊什么那些呢，那个就像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那个会过去啊。
师母，
哈哈，
师母啊，我有个问题，就是刚才看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里边第三节写的是我们不愿意别人毁谤我们的侍奉，所以我们也不妨碍别人。那这个不妨碍别人是不妨碍他诽谤我呢，还是不妨碍这些人他所做的所有的日期所有的事情，他所做所说所言的所有的东西，我也不要去妨碍他，是到底是哪个意思？
这个呢，对我来说的话，是我这个传道人，我是要行使神呼召我的职分的。好，你要知道哥林多教会有很多问题，他们对保罗也不是都很心服的，因为他们有一些分党。好，那保罗一直在他的重点不在于为他自己辩解，但是他呢凡事做事情，他如果比如说知道说这些人的心里面的软弱在哪里，他就绝对不想让他，比如说呢，这个人呢，他很注重这个金钱，这样好了哈，金钱是他很重要的哈，不管什么原因呢，注重金钱这个不是错误哈，爱钱才是错误。好，那如果这个对他很重要，那我就不要在这上面给他有重担。好，我身为一个传道人，我本身要为神的这个职分呢，我不要因为我的缘故，也不是故意的，但是有时候是我的弱点，我的特，比如说有的人哈，他就觉得说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可是会被误解。好，但是保罗对于神托付给他这个很神圣的这个使命呢，他为了保护这个福音的这个能够传出去，能够造就人呢，他就宁可攻克己身，要求他自己。所以不要，对我的理解是说呢，不要因为我的关系，或者是我的个性，或者是我的不够，来妨碍到这个传福音，或者是不要让人跌倒，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好，
嗯，
那下面说，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请我们注意这个用人，这是一个谦卑、尽职的一种心态，好。今天别人对我怎么想没关系，别人对待我怎么样没关系，可是你们不能错待你的神，不能错看福音，这是他的心智。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嗯，明白了，谢谢。
所以他说，许多的忍耐啊、患难啊、穷乏啊、困苦啊，宁可我接受这些，但是不要去因为我亏损了这个福音，这样。
嗯，懂了，谢谢。
我可以理解这种心态，嗯哼呀。所以他后面讲到说，我要有廉耻、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真理。好，这样，所以这是他的人生目标。保罗这样的榜样，我也很感谢神。嗯哼，
哦，这是傅妈妈啊。
哎，傅妈妈，请讲。
啊，我说这一个小故事，不知道。有没有合乎今天的信息？
请讲。
有一对很虔诚的基督徒夫妇啊， 他就是你凡事就照遵照神的那个规上交敬拜啊服侍都有的，从小也把儿子带到教会去。
嗯哼，
那一路一路呢都很顺利，大学毕业以后呢也有很好的工作。
嗯哼，
那当然了，到这个工作有了一个几年以后，做父母的也是关心他的婚事的，也是在催促他们的婚事。
嗯、
那男孩子呢就一直也没有什么消息，也没有什么反应。
嗯哼，
一年一年过去了，那有一天呢他就打电话给妈妈说啊，我有对象的。哦、
嗯、
那妈妈就很高兴。那原来一天啊我们大家认识认识啊，带回来吧。OK, 那就有一天呢就安排好了，然后就带回家。那妈妈都很高兴，又爸爸就守在那个门口，也一听到车子停他们就迎着出去。那就一看呢、
嗯、
就一个很壮很帅的一个男孩子，就跟他儿子一起进门来。
嗯、
你没有看到女孩子啊。
嗯,
那他进到房子以后，妈妈就有一点有数了，心里边当然是还是很充满的那种愉快那种心情来接待。
嗯哼，
那过来以后，那天他们大家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那这个父母的呢就有一点点有数，就常常为他祷告了哈。
嗯哼。
也是有在电话中有交通这个圣经上的这个神的话。
嗯哼。
有一直这样子。
嗯哼。
但是过了再几年呢，那个儿子又打电话说，那当然这中间呢妈妈是多么想他回到就是悔改回到神的身这边来、
嗯嗯、
但是过了几年、嗯、好，那儿子就说我妈妈我们要去公证结婚了哈，已经决定一起住了哈，就这样、
嗯嗯哼。
那妈妈呢只有抱着很痛苦的来祝福他的心啊。那也没当然这个路程呢就很多小事也。那你们想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呢？哦。
你在问问题吗？现在你在问问题吗？
哦，对，我是问你们说你们觉得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呢？是不是做父母的没有一直你刚才讲的一种属灵的危机？
嗯哼，
是不是常常要灌输他们？
对对，我认为
对对，我就是
yeah,
我就想
是的
想知道你们的一点 idea 一点意见。好
好好，首先哈，第一个，他的那个真理的是非观念要有，好，一定要有。就从小呢，那就是为什么神说呢，你要不管躺着、坐着、行走呢，他的整个哈额上对以色列人呐、啊，好，或者是你家里面都要放着那些神的话语，让他能够存进去，哈，是非对错的观念一定要从真理来。你不能跟着这个世界跑，这世界会变来变去，哈、啊。你说，我们说我们的文化传统，哈、啊，不是这样子，或者是这样子，文化传统也会变，哈、啊。我告诉你一个啊，父亲对他的那个他女儿跟他父亲说，他要离婚，他爸爸说， 我们家哈、啊，我们家姓什么的，这个家呢，没有人在离婚的。你知道这个女孩子怎么回答？那你把我的名除掉。所以呢，第一个，好、哦，他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好、哦，他要有一个神，真正有一个神做他的主。当他跑远了，然后神叫他的时候，他听得见。好、哦，第二个呢，他需要有一个真理的一个定准，一个观念。当他做错的时候，他的良心会不安。这都是帮助他走对路哈，然后再来呢，当他面对危机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啊能够得胜的那个能力，这个是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需要他有的。好，那接下来我要讲一个点，就是说我们看一个人有没有这些能力哈，不管是有没有分辨善恶的能力，有没有能够胜过试探的能力哈。有没有能够听见神的声音，都是在于跟神之间直接的关系。他有啊、做礼拜，他从小在上主日学啊，看起来，我刚才讲到似乎却是哈、啊。如果你的似乎是看起来是不是很好，可是却是很好的时候，这个就对了，因为我们人生。标准不一样，人家看起来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那个都不算啊。那如果我们活在一种似乎有，似乎我就是基督徒，却不是基督徒的时候，那就那不叫危机了，那叫一种就是怎么说，那个不是危机了，那就已经是死定了，变成
自欺欺人，
自欺欺人，这没有错呀。所以呢，我要这样说哈，如果说问题是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啊、当然我也不知道，因为看他的只有神、啊、那我们只能说呢，我们怎么办，那我们也是要依靠神、啊、那之所以会这样子呢，像我儿子这个例子呢，我是我的学习就是说呢，我的对这个人的这个在世上的标准呢，我们家是不变的，那他也有那个根基，所以当他已经啊跑线了，就好像有点不，那根基还是有，但是呢，当他已经有点疏离啦，或者是他有不小心啦，又有试探啊，我怎么样哈啊？事实上他不是试探对他的问题啊。那啊 ，OK， 我不进入细节了，然后我觉得这个那不进，那问题是说呢，他反正他在根基上面呢，他已有点跑出去了，不是神没有在他的。里面是他跑出去了，他跑，他也跟神保持一个比较没有靠近的距离了，所以他就进入危机了啊。所以我或许我要这样说，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掉头完全的转向神，然后跟神有一个很紧密很真实的连接，不是只有说哎，他做这个事情让我很羞耻，就是让我很震惊，这个会冲击到我们的文化传统的观念，冲击到我们的颜面啊，但是这个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他是走向灭亡还是走向永生。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给父妈一个啊，就是如果我们就像来谈一样啊，那我就给你这样的一个想法，不是说答案的啊，要看别人有没有什么想法也可以一起，因为这个局势哈、啊、我觉得父妈得提到这个例子哈、啊、事实上我们也要这种危机感。
对，我们这个现代这个
是的，
嗯，
是的，是的，
容易，很容易掉的，
嗯，是的，是的，
是吗？
是，请讲。哎，徐妈妈，你好，请讲。
徐妈，我就一个大的问题，我现在一直在祷告，我是那个福音组我都提上去祷告了，现在好，就是我那个老大的儿子。嗯，他从小我们四个孩子都在教会长大的。
嗯哼。
那每个主你主日穷八是不用讲的，当然我去了哈。但是礼拜六了他们四个孩子都在教会了，比如说他们有小女的去怎么样，礼拜六他们都有联系的。
嗯哼。
但是来到美国以后呢， 教会是偶尔有去，不是是每个教会每一个礼拜都会去。这个心境他也懂的，他也是看的。但是疫情我就想他来去，我说你这样子还是不够的呀。我说我们人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债的，包括我自己。我说我们有债了行，因为我们是行的孩子，行已经改写了。你的家庭，你的爸爸，你的妈妈都是，那但是你呢必须要洗礼，你这个罪了就行，耶稣的宝血我给你洗净你这个罪，你一定要接着水洗礼，你的罪就跑掉。如果你不接着洗礼了，我说你的罪永远包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并不是说某一个人没有罪的。我就跟他讲，我一直就这样子建议他，我已经讲了好久好久的时间，他就不洗礼。他说妈，你为什么要我洗礼啊？我说你这本心经你读过了没有啊？他说我有读过，也没有。他说现在就忙了，就不是说经篇都读下去，就这样子跟我打，就一直就跟我打。我现在这一经子我特别的敬仰为他的祷告，我之前我都没有提到那中灵的祷告，我就实际我每个早晚我就不忘记这些祷告，我也知他们的祷告。我今天你讲到这一点呢，我心里很感恩新的恩典，新的事给我有力量，我这些儿子祷告哈，我就是想老大爷，正是师母啊，你如果你不洗礼，你这个事永远包含在，我就这样子想，所以我一直建议他洗礼。他就没有解决这个心理。
好，
那我应该我怎么办，师母？我就交给心理。
好，那我、我就跟你谈论这件事情哈。我就跟你谈论这件事情，你们家是基督徒的世家，可以这样说哈。你的本身的爸爸是很虔诚的一个父亲，然后对神的话语也是很有根基的哈。好，
感谢。
那我们有一个观念哈，请我们记得刚才像傅妈妈讲的例子也是一样，他们去教会，我们能够提供的就是带他们去教会，让他们认识神的话。我们家里面，下次我会提到我们要做榜样，就我们本身要做榜样，怎么样成为一个榜样。好，我会做一个最后的结论。那现在你提到说你的观念是说他就是都有去教会，然后他也反正他都有，他都知道，就是不受洗。
对，
那我要说有一件事情比受洗更重要。他要在意神。你提到说我们的罪要被赦免，那他不认为，我不知道，我不了解他，或许他没有认为，他没有危机感。
我也不晓得，
没有那么的那么大的问题。而且呢，等于说我看他来讲的话，我认为他就是信一个宗教。那受洗本身就像徐牧师常这样讲了哈，就是说就好像两个人两个一对男女走得很近了，关系上都彼此了解，而且愿意，然后就要去做一个典礼。就典礼说，哎呀，我要归属于我的主，我要去告白，我公告我要去归属我的主，而且从此以后呢，两者我跟神之间是永远的关系。
是，
所以如果你的担心是在他的罪不被赦免，我是倒是认为你先放下来。我们担心是他根本没有认主为他的主。他还有很多其他的世界各方面呢，好，所以他才可以说我没时间，好，他不认为重要，等于说你认为重要的就是我们罪要被赦免，这个没有错，好，但是呢，我认为说你现在要担心的操心的不是在有没有受洗，而是他到底有没有认神为他的父，认耶稣为他的主，这个是重点。他的心侍奉其他的主，所以这个呢无形中呢不重要。那当然你为他祷告，那等到他真的是把心归属神的时候呢，他一定会有一个很愿意的心来表达说我要受洗了。不要催促你要去受洗，不是， 他即使受伤、哎，为了听我妈妈的话，给他放进去受洗，事实上还是要担心。
嗯，对对，
好吗？所以呢，我们现在知道你有这个心理的负担，我们就为这个事情祷告。然后呢，
感谢主。
呀，他的对我来讲，他的问题是在于他没有办法真的专心去认耶稣，就在这个问题。好，我再讲一下我的例子哈，我自己的例子哈。当我的儿子啊有这样的一个危机的时候哈，那我讲，因为我们养他那么大了，已经我们的世上的这个啊这些其实父母亲的责任，所谓的肉体责任各方面的责任，我们都已经我们毕业了，可以这样讲。下来他去过他的人生，那当然我们还是他的妈妈，还是他的爸爸。那当我这个事情的时候哈，我个人哈，我自己本身我怎么处理哈？第一个，我回去神的面前说，神啊，如果有什么我需要悔改的，因为我们父母亲上父母亲哈，没有都做得很完美，
是
我们愿意，可是我们也有很多不好的榜样，
是
可以这样
是
哈。所以我就跟神啊，如果有什么我需要悔改我不知道的，好，那你求你光照我，好，我愿意。首先，所以我说我们自己的这个人呢，要对了。当我们看到别人的问题，要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这个人要对，才会说饶恕我的罪，就像我饶恕别人一样。好，所以呢，你知道神光照我的是什么吗？我也太大意了，好，就等于说他一向都是这样子，也很就像，所以我才说。一个人的灵性说，哦，他有外面的虔诚，他有在读经，他有在祷告，他有在做所有的遵守所有的这个礼仪哈，这个教会聚会他都有哈。然后他讲话出来，他也不是一个很能说善道的人，那他讲话也是很都会讲到圣经哈，他也可以讲话讲到圣经哈，就这个外面看起来都有，可是他心里跟神的这个位置不对的时候，这就是他需要调整的。但是呢，我不能帮他悔改，我悔改我自己，让我们的家再一次洁净，然后呢，完全的让神的光可以照到我们。好，刚才我一开始说，至于我和我家，这是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家就像你的心智，神知道，你的心智神绝对知道，哈。但是你现在能做就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悔改。那神让我看到了，就是可能呢为他的祷告不够哈，然后呢太大意，我这个妈妈呢可能就是没有常常去提醒他。其实我知道，但是呢我等于说我在神面前要成长要悔改的地方我有，那神就让我也清楚了哈。那并不代表说我都做对了他就会对，不是这样子哈。我的部分我跟神清楚之后呢，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后盾来给这个就是好像偏差的这个孩子能够让他更有支持，我们为他祷告，这个最大的一个支持了哈。这样你有理解我的意思？
我明白师母，我明白。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要给孩子这个危机感，说没有危机感呢就没有责任感，那我就能感觉到很多我们父母其实很想给这个孩子危机感，就是说有些父母就很焦急啊，说给孩子好像你都不好好学习啊，你如果不好好学习的话，你将来长大了你就是没有工作呀，你没有学习。我觉得这个当然他们不是在属灵方面，当然他们有别的，就是我发现中国父母给孩子很多危机感。我不是讲这个他们，当然这个可能这个危机感是一个也不能说是错误，但是可能强调的不同，结果这个孩子呢就其实很有压力，有的孩子就有点就是压力很大，就是他们也没有变得有责任感，反而就是说回去。我就想说有时候怎么平衡这个，对于教养孩子我们其实应该给孩子的危机感是这个属灵上的对这个世界的危机感，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世界观的架子，可能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这种这种眼光，这个属世的，就是说你将来要是找不着工作了你怎么办，你不好好学习，你有给他们是这种危机感。 所以我就想说，但是也并没有让他们就有责任感，我就想说这两方面怎么平衡。我想当然最重要的危机感是要让他们对我们，当然我们自己也需要先调整，很多时候我们在属灵上我们需要有危机感的，我们没有，但是我们对那些其实可以应该放下的，我们反而是很有危机感，就是让搞得自己也非常的就是很焦虑。
嗯哼，好，第一个哈，我的看法哈，
嗯，
对于这个危机感呢，我不会把它把属灵跟属世的分开。好，属世也有属世，因为他要过生活，他要面
对
他的危机，
对对
对，
是
啊、
嗯，
他不是分开的，而是呢，那个危机感本身里面的那个为什么。我看它为危机，一定要连接到跟神有关系。好，这是我对于这个危机感的看法。那你说很多父母亲会给孩子错误的危机感，哈，我不觉得那是一个给危机感，我觉得那个像法老王一样，就是在苦待，用巧计，然后在苦待。他不是说危机感，就是说让他知道会怎么样，那你看到他没有看到，然后你解释给他听，可能会这样子，好，然后让他在面对危机的让他练习。那你讲的这个方面呢，比较属于就是我要 control，
嗯，
啊，对不对？我就是我要操纵，好，所以我用各种巧计、各种方法，所以就会带给孩子压力。那当你给孩子危机感的时候呢，不会给他压力。只会长他的见识，可是他不知道，他真的是没有经历过嘛，所以他不知道，他以为，哦，以为应该就是这样，啊，怎么会变成这样？常常我们对婚姻也是这样啊，他不是应该美满幸福的，怎么进去，怎么很多危机在那里，对不对？好，所以危机感是给他一个，除了他在世上得到的这些知识以外，他当然有一个知道说，有可能如果这样会变成怎么样，好。所以基本上呢，还是要回到我刚才讲的那个根基，就是说他知道对错，好，那有时候他看不到我这，然后有时候他面对事情不是对错的问题，是一个选择，那我们就要给他一个知道说，如果你怎么选择的，好，那你这样选择会怎么样，好，这个危机感的话要跟他连接到属灵的方面，比如说。比如说这个孩子做决定的时候，只有考虑他的喜好啊什么，我们就说，那你有没有想到，有没有问过神呢？类似这个，好，类似这样子，好，他还是要做那个决定。人生生活是很现实的，所以是拉到我们今天，也是说今天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今天我需要的，你今天给我帮助我赐给我这样，所以这个变成一个很大的课题了。好，就说我不觉得苦待孩子的父母亲，给他们压力的父母亲是在教孩子危机感。我说过，危机感是一定要他自己本身去体会去度过的，也不是要把他的危机拿掉。好，比如说哎呀，如果你不好好念书就没有好的工作，那没有好的工作的话你会饿肚子。好，那我的所谓的危机感就是说，你这样的一个方向，你要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好，那你如果没有把书念好，那你到时候你没有办法独立自主，好，那个时候你要预备着心说，你可能就会饿肚子哦。等于说你不是说你不能饿肚子，而是说你可能会饿肚子。那你饿肚子的时候，你也要有一个想法说，那我怎么办？
嗯，对，
哦，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就是您是给他把这个事实给他讲出来，但是没有用这种恐吓，用这种压力。我们常常是，我因为我们
操纵，
对，操纵，我们常常因为我们被教导，就是给你的危机意识里边其实是带着这个恐吓跟威胁，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是你不这样做，我就这样做，然后都是用这种威胁的方式去。
记得我讲过，责备的时候。不要责难他，不要责怪他，哈。当我们给危机意识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帮他去度过这个危机，这是我讲的那个原则。这样，那这样有没有比较可以解释你的
问题？我觉得关键是我们可能里边很多观念自己要改变。我们对
操纵，这个操纵， 就是以自己为自己的一个标准呢、啊，所以还是回到原来的那个圣经真理为标准。
对，我们、就是、
那等于说，那为什么圣经里面会有那些啊乞讨的人？哎，乞讨人大家得到医治，得到那个使徒特别的关注啊，也有那个哈、啊，就是为什么耶稣总是找那些很哈、啊、很苦很穷的人呢？对不对？啊、
嗯，
呀、yeah.。我有一个想法，我自己的想法啦，我不说你们大家都要像我一样哈。当我如果我有一个啊、感觉自己很缺乏，或不是说怎么讲比较好的，我们都会有那种穷乏感哈。那我就会想到说，哎呀，人家拉沙路都还要人家抬他去捡那个人家剩下的哈，所以呢，神的儿女，你看他这一辈子过几年也就过了。人家永远的躺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啊，对不对？这是我的想法啦，我就觉得说，哎呀，我还没有，我没有，神没有命定我的人生像拉撒路这样子。如果他命定我，我也要这样过啊，因为我主要是永恒的这个盼望啊，是，所以我不太能够认同说一个人自怜呐、啊，你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
呀。
我看于俊讲，我就再讲一个，就是您刚才讲到为儿子的祷告，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其实那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呢，特别就是看不得人受苦，特别想到就是说神呐、啊，如果他最好是在安逸中他转向神，如果要是说有苦难要转向神，可能我就狠不下心来。就是那样子，
没有关系，你能不能狠下心没关系，只要你有一个心说神啊，你的旨意成就。
对，
你在想说希望他能够解除这些难处痛处的时候，你有一个心意要体贴神的心意、嗯、啊，你的心意成就，你的旨意成就，这样就对了。那个、
常常是常常是在、就是在自己亲人家里人的时候，我知道说神的旨意成就，但是他们受到这个难处苦处就舍不得，就想说哎呀神啊，你那个是不是手轻一点，让他最好不受什么痛苦，所以就会心怀二意，没有那么坚定，这是我自己的问题了。
这个我不好说什么，但是如果要我做一个给你做一个一句话，就是说呢，你的神还是没有在你家做主，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明白。
我去帮这个人辩论哈、啊，希望他能够得到赦免，希望他能够轻一点，判他轻一点哈。但是呢，法官是你的主权，
嗯，
跟你说，因为我的特性就是比较会同情这个，我这样讲不一定是我，这是我的想法了哈。其他人请加意见哈。但是我认为还是要把那个点放准，就是你的旨意成就，我愿你的旨意成就，那个愿比我自己希望怎么样？跟我这个比起来，我这个不算什么。我可以把我要的跟神讲，没有关系。你可以帮这个人求恩，但是呢，你一定准。权柄是你的，到最后荣耀是你的，国度就是你的。
就是
好，
真正心里要居首位。还有余俊让他讲好了。
好的，好。一定
是
一
个我那来到回归也就是孩子的事情哈，就是首先第一呢，我就觉得师母今天的提醒就特别好，就是我们的家就是神的国度。其实我以前也有这样一个感受，就是读了经文吧，就是说神照着他的容样子来创造我们，所以我们其实是非常 graceful 的，但是我们自己是没有感觉到这样子。我们自己其实看自己，就比方说我自己看自己吧，并没有这样，很觉得很 graceful， 也很就是，反正我就自己看自己，自我评价不太高吧。就是，经过师母的讲解呢，我就意识到，就是说这些事都是魔鬼撒旦的，就是他就是这样子让我，其实本来神把我们照的就跟他一样的，非常的，graceful， 但是呢，魔鬼撒旦老是让我们觉得自己，当然也可以说，我们可以说是我们原生家庭或者原来成长的经历，但是魔鬼撒旦总是让我们心里觉得自己不好，总是让自责。然后呢，就是今天您的提醒呢，我就觉得我们的家就是神的国度。其实我也没有，我平时看我的家也是，就跟看我自己一样， 也是有很多的不满，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神的国度，它其实也是一个很美好的。我并没有这样子，我只是很努力的通过我的人的这个方面，尽量的带着大家读经祷告，但是我并没有意识到，其实这就已经是神的国度了。我平时看这个家有很多的不满，这也是魔鬼撒旦的一个阴谋，还有一个您今天的一个提醒就是，神就在这里看着我们。哎，我平时也没有这样子的，就是中国话有一个人的头上山是有神灵哈，我觉得意思就跟这差不多。其实我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是大人在家里，所以我说话的时候也是比较没有顾忌的，就是并没有意识到神在家里看着我们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您今天的这个提醒挺好的。您今天还有一个提醒我觉得也是挺好，就是我每天就这样在比较就是对自我评价不高，对不太高，对家里的这个评价也不太高，就我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心里也没有平安，就是我睡觉的时候我虽然有时候也想祷告，我真的想把这一天的重担卸下来，就是我就是祷告完了以后然后又叹了一口气，我说哎呀今天好像就这样吧，就这样祷告完了就这样吧，凑合着睡吧啊，所以我觉得您今天的这个提醒也还蛮好的，就是晚上的时候一定要，可能我还要更多的加强就是晚上睡觉之前祷告的这个功课，真的让自己在睡觉的时候也是有平安。
会的，你只要是要让神一天里面都在你家掌权哈，我这样讲比较抽象的，就是说你要记得你是住在这个家，是等于说你的身体是神的殿哈，那扩充到我们这个家也是神的住处，然后你是接待他的啊，你就算说我这个家是我的好了，那圣经说我接待你，把你接进来，然后不把你当外人啊，但是呢你就在我们家，然后我把我的那个做主的位置给你啊。那刚才你提到说我们常常对自己的有一些不管是责备啦，内疚啦，或者是感觉不满意啦啊，那我就想到这个圣经里面哈，这个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在门外看门比什么，我要找一下哈，在神的那个
宁愿在我神的殿中开门，就是，开门也胜过在恶人的帐篷中住。
OK 好，那我们就说即使了哈，即使我是在看门的 ,OK, 啊，我们神住我们家，我是在看门的啊，那这是我已经是最大的安全感，最大的福分了啊，所以只要有神就好了，有神就够了，不管我的感受怎么样啊，我起来我躺下你都在那里。这个是我们一个就像一个孩子一个神，我们说在天上的父亲天父的儿女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当我们在家的时候，在他旁边的时候，那种安全感，那种被爱归属感，这是会给我们很丰富的一种心里面的一个落实的，哈哈，这是我要讲的，就是他可以每一天在你这个家里面，神不会在你家是用什么造的，是多大房间，因为他不触人手所造的，他以前那个帐幕是很简单的，你知道那个会幕用这样子哈拼起来，然后还要收起来，就是。所以呢神要住的是你的心，我让他为主，不管我的情绪怎么样，但是呢有他在，常常跟神说，神啊有你在我就够了。那今天呢我觉得很感谢神的是，你意识到这个其实不是你要这样想的，是有恶势力要把你引导往这个方向想，那你就要开始要节制，不能再这样想，要弃绝这种想法。我们越能够让神做主，在 在我们家做王，我们就越幸福了，这样讲好不好？我就这样说了哈，非常好。我觉得你们的分享哈，让我更知道怎么样来分享我的预备给大家的哈。
师母，我有一个问题，像之前讲的那个故事，就是那个儿子，然后他的交友带了一个，然后就说作为父母要用什么样的眼光跟识魄去看待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东西就他也有可能也是女朋友的，就是说你就因为已经牵扯到一个外人了，
嗯哼，
然后我试着说把我自己带入到那个情境里面去，就是说那个故事里面，然后我发现我的反应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包容这种事情，
嗯哼，
那第一个反应我可能就是会生气，
嗯哼，
然后除了生气还是生气，
嗯，
然后你如果说只是说
你气生多了会变成发怒，
对，然后这个事情又就是说你如果说只是面对自己的小孩，你可能还会就说比较好去说去对这件事情有些什么看法什么，可是你现在又牵扯到第三个人，那这种事情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那另外那一方一定对你自己的孩子一定有影响，那所以这个是相互的，所以你要用什么样的眼光跟什么样的这种视透的方式，不但是去看待自己的小孩，还要去看待另外那个外人。
嗯哼，嗯哼，嗯哼，
我觉得这个
这样好不好？我想这个答案本身，我要给你的答案不是答案，而是说你要去很实际的哈。刚才我忘了跟大家提醒说，今天我们谈的那些要点呢，我们要很实际的去落实在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里面。那我现在给你一个比较实际针对这个你提的问题哈，就是说呢，你说我们怎么来看待哈，那好不好？第一个，你先真的是了解神是怎么看你，当你处在这个危机里面，处在这个问题里面的时候，神怎么看你哈。所以我说从我们自己开始，从怎么看你，然后呢你也跟神说，神啊，我想知道，因为他让他做主嘛，对不对？好，就不注意说我们怎么看的啊，神啊，那你怎么看我的儿子？神啊，你又怎么看那个我认为的是外人？好，所以好不好？先把你的眼光调整到让他做主，你有一个愿意的心，神啊，我愿意用你的眼光来看我自己。如果我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努力的，我相信你的心你是要努力，方面你努力你自己调整，你要帮助儿子哈，那帮助这个家，所以呢你就先把一个重点放在神啊，让我真的是看到你是怎么样来看我这件事情的发生，看我这个人，然后呢我也想知道你怎么看我的儿子，那我求你帮助我，也用你的眼光，真的愿意哦哈，用你的眼光来看另外那个所谓的第三者，这样子，这样你我要你实际的这样求，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比较可以应用的？
有，因为就是我可能就是说以比较主观性的那个思想，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我觉得如果说碰到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嗯嗯嗯，
就是，对啊，我就觉得这个，
或许我这样说不好，
我想
的运动就是说这是不可饶恕的，好好。
对，
谈到饶恕，
在我的这个有限的这个比较狭义的这个自我的这个观念里面，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不可饶恕的事情。
嗯哼，
世界上面有讲啊，对不对？然后我又觉得说，讲的比较直白一点啦、啊，譬如说我自己觉得说，好，你就说，因为你犯这种奸淫的这种东西，那它有不同 方面，对不对？有些人是自己在家里，然后比如说看一些什么东西，那但是那个是关起门来的，
嗯嗯，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他知道是羞耻的，不是他知道这是不对的，所以他偷偷的。就说他做这些事情，有就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是偷偷摸摸的。
好，那个，
他们这些，可是有一些这个是外在，就已经在外面都已经，就说让世人都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
好，陆续你停一下好吗？你停一下，
我就有点拐不过弯。
再停一下，好好，我知道哈。你现在所讲的这一些呢，都是在道理的层面。
嗯
啊，如果我们把你这个例子拿来当作是一个啊犯，就是一个犯法的人，
嗯，
然后被抓到了，
嗯
啊，然后呢已经被告到，就被检察官告到这个啊堂上去了，他可能要去服刑了，这个情况下面啊，那你身为这个犯者的这个犯人的母亲的时候啊。啊，我想你有一个比这个还要更让你为难的是你的心情，还有你的一个期待，啊，当然你还是要有盼望，对不对？你有神就有盼望嘛，啊，你的期待，啊，好不好？我们就不要在这个对错这个道理里面来谈这个事情。我是认为你需要回到神的主权去谈这个事情。那为什么说神的主权呢？你说是不可饶恕的，那请问你真正做裁判的饶恕的是谁？
是神啊，
是神，对，只有耶稣才可以有权利说可以饶恕还是不可以饶恕。当我们说你这个人是不可饶恕的时候，表示我们已经站在神的位置了。我们凭什么说不可饶恕？我又没有帮他付过生命的代价。只有耶稣可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说这个人不可饶恕，就是下地狱。只有他还这样讲。所以当你在说是不可饶，那个情感上的感觉我知道哈，但是我要你落实到真的是以他为你们家的主。一来你可以把你的很难的这个情绪各方面呢整个就托付给他，好，跟他倾心吐意，跟他诉苦，这个都是你需要的，好。二来你可以把你的期待托付给神，但是呢请你一定要很恭敬的说，主啊，我没有办法，怎么想你怎么想，想来想去解释来解释是没有办法解决你现在这个问题的。因为你不是那个检察官到底告不告，你也不是那个啊法官到底定不定罪，你现在是以一个爱这个人的一个角度在看这个人的时候，那我认为说好不好，我们把他，你就不要老是上这个法庭去，就回到神的面前定你的意，神啊请你帮我做主。这是我今天的信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让神来做主。所以当你发现你的心思里面有不让神做主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悔改。请你了解我，我不是在定你的罪，说你说我是不可饶恕的，不是，那是你情绪，你还是愿意饶恕你的孩子，可是过不去，那个我了解。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执抓的这个是不可饶恕的，这个人的过犯，这个人犯我或者怎么样是不可饶恕的话，那我们已经坐在宝座上了，我们当法官了。其实神容许我们经过人生的所有的过程，都是在让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俯伏敬拜感恩，而且要谦卑顺服。
师母，那就是按照您这样讲，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处理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都可以用这样一个原则。首先我们不靠自己去给他定罪，然后呢我们也求神来照顾我们这样的一个情绪和态度，因为我们肯定心里过不去。我当时听
傅妈妈讲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我要是那个妈妈，我当时看到那样的情景，我的心都要碎了。我是没有办法像那个妈妈一样，还好好的和她的相处。那我就想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是我就想请您就是以后把这个就是这个原则再帮我们再总结强化一下，所以我们可以更熟练的运用这样一个原则，因为我们很容易在生活当中碰到问题，我们就自己给别人定罪，然后我们自己就过不了自己情绪那一关，就带着情绪跟人相处。我还有一个就是，那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怎么跟他们相处呢？比方说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求神来处理我们的情绪，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在相处的时候怎么办呢？
好，好不好，我们把这个问题连接到下一次好吗？
好，
你的问题啊，你们的问题对我都是很好很好的一个，给我一个方向。好，你把这个问题重述一下或者是写下来，我要把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一个落实一个实践的一个很重要的，好，不是一两句话或几个解答一二三点，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认为说下一次我要谈的重点就放在我们要成为那个身教，我们的身教，我们要成为这个孩子的模范。就像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走的路我背十字架你们要背，就是有点让他跟着我们走，可是走到后来是什么？得胜跟复活。好，所以呢让我多一点的内容，不是只有回答这个问题，这样好不好？我们下次再处理，把它连接到我们下次的最后一课好吗？
好呀，
谢谢大家那么的开我们的心哈，敞开来一起切磋哈。我发现呢活到这个岁数还是有点用的哈，就是至少有一些经验可以让你们做参考哈。
师母你好，我想有个问题，我就带这个问题我们下回再解决，我就先提出来。
好，
就是刚才讲的孩子如果走向这种原因的话，那回想我们当父母的当时有没有很早就觉察到，还是我们父母打理教育上还是问题上没发现孩子曾经他在早期的时候曾经就有这种念头啊还是什么啊，我们做父母的有没有肯定父母有这里应该有责任吧。
OK， 你要问题，你要知道说我们有没有什么要学习，说要早一点啊意识到，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不对？
孩子到后面发生这种事了，这时候父母你在着急，在愤怒，在担忧，现在都没办法了。那就是如果这种情况下，早期孩子肯定会出现什么问题啊？那父母该会发现啊，会怎么样才能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好的，好的，好好好，我往这个方向有一点预备。然后那个于俊，请你把你的问题再用写的方便，还是要再讲一次？
讲一讲也好吧。
刚才那个我记下来，好，你讲再讲一次来。
就是有时候吧，别人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是一些的问题的话，我们经过了一些神的帮助和锻炼哈，我们有一些小的坎儿，我们就可以过去。比方说别人犯了一些小的错误，但是有一些大一点的错误，就比方说傅妈妈讲的那个例子或者一些更大的一些，或者一些其他别的我们就心里不停的在给他定罪，然后我们情绪上也过不去。自己其实也很难受，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样带着这样的情绪，我们没有办法继续也相处下去，就是很难嘛。就比方说
你基本上针对自己的一个学习跟突破，对不对？可以讲吗？ OK， 好好好，让我们可以跟人的相处还是可以和谐，这个意思嘛哈。
对对、
okay.
我觉得带着这样的，比方说那样的话，如果我的孩子是这样的话，他如果在家里，我心里肯定是每次看见他就心里堵着个石头，我就希望快点把他挪去。他一天不挪去，我这个东西就放在心里，我就不能像以前一样那样。
OK， 好， 好，那我稍微再多一点思考哈，对于两个问题我多点思考，然后我们下次来谈好不好？好，
好
,OK, 好。好，那个周师母你有没有做一点什么结论？
没有，我觉得感谢主。我觉得有一点哈，让神做主效法基督。就是这样。但是师母就期待你下一次的分享。
好，记得哈，神希望我们每一天过得很幸福，好不好？我们的天父要我们过得很幸福啊！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用感恩的心，而且用恭敬的心再一次的来赞美你，愿你，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那掌权柄，你是荣耀都是你的，你是我们的父神，多么的福分，多么的权利。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这样子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要呼求我们天父的怜悯，天父的帮助，我们都还在成长，谢谢你不断的来提拔我们，来培养我们，而且甚至用你管教的杖，一方面来管教我们，引导我们，也保护我们。父神，巴不得你的儿女们真的是感受到而且领受到你的恩，好让我们在这个你的恩典里面，一生一世有我们的确据，我们要住在你的殿中，而且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家要一生一世的来服侍你。我们用感恩的心结束今天的聚会，我们还有很多里面想学习的，求圣灵再次的来启发我们，帮助我们，也帮助我能够来这个方面能够服侍你的自己的羊群。求你赐福每一位，当我们下线之后，我们有家庭有责任有各方面我们要过的还有半天，就求你在这半天里面丰丰富富的赐给每一位的家，即使我们是一个人在家，父神啊，有你跟我们在一起是多么的好，是多么的值得我们来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